请向佛三问讯。礼请法师上法座，弘法利人天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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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。
阿弥向佛一问讯。
阿弥陀佛。
请坐。好，我们各位金球佛菩萨善心大德，以及从十方来众人道场，所有佛龙天子弟地灵神祇护法王灵等菩萨，大家晚安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翻开第八页。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第八页了哈，讲到我们的六祖慧能道师啊，在当居士的时候啊，到我们呢、啊。黄梅齐州啊，东禅寺，我们五祖弘忍道士这个地方啊，想要来出家，这样子了啊，来这边礼拜五祖啊。所以我们上回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翻开第九页，结果来拜访的时候啊，我们五祖弘忍道士啊就问啊，如何方人欲求何物啊？这个就像我们一般人啊，比如说你到佛寺来，那你遇到师父这样子的，那师父就问你啊，你是哪边的人呢？你是何方人呢、啊？你是从哪边来的啊？啊，你来这个地方是什么事啊？想要求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们这个当时啊，我们应该称为卢贵人啊，哈。姓卢啊，名字是慧能啊，那我们慧能啊就对耶，那就回答了，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啊，岭南新州百姓上来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啦，解释过了，远来礼师啊，不远千里而来啊，哇，你如果从我们广东啊，现在的广东啊到湖北省啊，那可能就是要你走路啦啊等等啊，大概可能真的是要千里之远啊，所以远来啊，这么远来这边呢、啊，来礼拜啊，我们呢、啊、这个大和尚啊，这个五祖弘忍道师啊，我所要求的为求做佛啊，你看，人家的志向是来这个地方呢。比如师父问你，陈振平，你来这边观想佛学会来这边干嘛的啊？然后你就回答，
为求做佛。
真的假的？人家讲为求做我，你这个，我看你都快睡着了，是不是？你还没为求做我啊？对呀，真是一叫你才醒过来的。我不是只求说，哎呀，家里平安快乐啦，啊，钱多多啦，儿孙满堂啊，这样子啊，还可以啊。修点福报不是这样而已啊，是为求做佛啊！这话讲出来，你要知道，这不能乱讲的啊。为求做佛，为就只有我，只有自求，我要成佛，是这样子的啊！不求于物，其他我都不要。你看人家的志向，说就是来这个地方啊，想要出家修行，第一个人呢。大和尚问他，五祖弘忍问他，他说：“我来这边只是要求做佛的，我要成就佛道，我要成佛，其他我都不要。” 成佛心菩萨道，广度有情，佛是不生不灭啊。所要的追求的是不生不灭成就佛道，不是追求于物啊，这个世间的东西，所有这些五欲六尘，这个都是生命之法。我要追求的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的，不是短暂生灭世间这些东西啊。啊，何况他想要有那个大志向，啊，成佛成菩萨道，广度有情，所以微微的只有，只有啊，自求。我志向自求做法，其他我都不要。你看这种志向，这种志向啊，对一般的我们呢、啊，现在我们末世的这个佛教徒来讲啊，会讲这八个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都想要说哈、啊，人生啊这样子比较安乐啊，哈、啊，名利双收啦、啊。啊，按、啊、女的就提倡说气质很好，不要老得太早啊，这样。按、啊、男的话是。但能够、哦、保持这样这么帅啊，钱多多啊，哦、开啊开名车啊，啊住别墅，很多人都求这个世间啊，阿赖佛门当中都会少种一些福报，有福报下辈子才会更好嘛，是不是？才会真正啊，又当帅哥又当美女嘛，啊各方面呢、啊、五子登科什么都好。其实啊，很多人都求这个啦、啊，因为你要修行啊，啊做功课。是心不烧大是心不大、哦、好，我们来看我们、啊、你看这个现在叫做如慧的，叫做如行者，就是在佛门当中啊，是代法修行的修行人，还没有出家。那五祖就问他，你是岭南人呢，又是葛寮呢，葛寮在唐朝啊，就是比较边疆地区，比较文化低落，比较没有教育的地方，叫葛寮。所以一般如果说我们大都市里面比较文化水准比较高的地方，一般都比较会嘲笑啊，这没读书的啦，文化低落的啦，这种的啦，都笑人家，有的人比较不安好心嘛，傲慢啊。啊，其实五祖弘忍大师是故意讲的啦，叫试探你这个岭南人来的，这岭南人啊，啊，又是葛寮这个地方来的，要试探你的根基，钝根还是立根。啊，这有时候叫试探呐、啊。五祖啊，这一代祖师啊，还会去轻视别人，叫做试探。像师父有时候被试探一下，试探你的程度怎么样啊？试探一下，哎呀，师父在试探你，你以为干嘛？在笑你啊？不会，我们还会笑人家。众生平等啊、哦，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佛啊。众生内心也是有一尊佛，我们哪会轻视众生？则有时候幽默一下，也有时候试探一下，考验你一下。你是葛寮，若为堪作佛呢？若为就是如何能过呢？若为就如何的，堪就能过呢？如何能够作佛呢？怎么能够成佛？你是岭南人呢，边疆地区呢，哎，没有受什么教育呢？那我们的如慧能啊，他本身又没有受过教育啊，文盲一个啊，不识字啊，啊，又是葛寮，文化低落。因为当时唐朝的一个首都在现在的西安啊，当时叫长安嘛。啊，这个广东现在广东是非常边疆地区的地方，一听到广东、广西、岭南这个地方，一听啊，说哎呀，那么是葛寮啊，文化低喽，没有什么特别文化水准的地方，了解吗？啊、哦，哎，那这个我们的如行者啊，慧能就回答，你看呢，胆识。自求作佛，第一志向这么大，第二胆识过，面对大和尚这个祖师，他还是，哎，相当啊有这个智慧辩才，能够回答，一点都不怯场，不害怕。怎么对曰呢？就回答五祖弘忍大师：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啊。这一句话是，就足以震撼人心了、啊。没有错，你跟我是表面上是不一样。好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你是美国人，我是英国人，我是新加坡人，我是非洲人。不管这么多，管你东西南北十方，人是有南北之分，那佛性有吗？众生皆有佛性，平等啊，那无南北啊。你看又讲哦，葛寮没有错，我是葛寮，黑黑的，黑噜噜的。他一路上晒了，我们要晒了三十多天嘛，已经变黑麻麻的啦。是不是啊？黑麻麻的，葛寮山跟和尚不同啊，佛性有差别， 这句话在五祖弘忍大师的震撼，兄弟们是震撼的。刚才讲这句话是要试探一下，没想到他回答这么激烈。啊，人有南北，佛性本无有南北，就没有错。我是葛良，没有错。你是在这个啊、你是在湖北这个地方啊、人底下有一千多人，这么多，没有错。那我是葛良，岭南边疆地区文化低落的地方，但是佛性有何差别呢？我还讲了、哦、与和尚哦。我葛良没有葛良生，没有错，跟你和尚有这佛性有什么差别？意思你不要笑我葛良啊，对不对？笑我文化低落，低要没读书的，是不是？有什么差别？哇，完蛋了！这样五祖他嘴巴闭起来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其实他是试探他而已啦，没想到他讲话这么激烈。因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旁边还有很多那个五祖弘忍大师的弟子在听在看呢、啊，了解吗？五祖更欲于语呀、啊，五祖弘忍大师啊，更就是更进一步的，更进一步啊，就是更想要于欲就是想，于就是啊，想跟他讲话，他、啊、更进一步的跟他讲话，他了解吗？这哇，这个葛良这根基这么好，我讲试探他一句话，我讲一句话再讲那么多，呵呵，对不对？一言九鼎，我讲一句话他顶九顶九句，我这太厉害了。所以五祖他心里有数，想要啊更进一步啊、哦、想要跟他讲话。且见途中在左右啊，且就是但是啊，或者是右啊，或者是但是右呢，看到这个途中啊又在左右旁边嘛，啊，因为师父的旁边都是会有一些人嘛，啊，一些弟子在旁边嘛，亲近人嘛，啊，至少旁边一定有法海禅师嘛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啊。他自己讲经啊，或者是有人来参访，在旁边他做记录嘛，这样子。哎呀，他就在他们途中在旁边呢、啊，他就不好说话了，因为他了解当时唐朝的时候，虽然是佛法很兴盛，八宗啊，那时候成立有八宗，八个宗派佛教，啊，皇帝他们也都扶持佛教，所以非常的兴盛啊，到处都是有人参禅讲经、传戒，各方面非常的热络。就这样子啊，佛门是一片啊这样的兴盛啊，法喜兴化哦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啊在佛门当中啊，只求福报，不求开智慧啊、哦。有时候想要开智慧，想要了脱生死，但还不是很用功，还是跌百跌，一天功一天啊。啊，像五祖弘忍大师啊这么出名的祖师，底下很多人还是这样子，因为后来我们五祖弘忍大师有讲啊。想说大家只每天啊整天只想啊只求福报啊，不求了脱生死。大白他非常了解他众生的根基，因为他本身五祖他本身呢、啊、这个、啊、就是一代大德啦、啊、他相当啊已经不知道通到什么程度啊，他也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啊，所以他了解啊，所以要讲话，因为他这根基非常一般的祖师、哦、你要知道一般的祖师，他为什么上次跟各位讲为什么叫入室弟子，那叫传衣钵的、啊、他是最亲近的、啊、最亲近的弟子，那叫传衣钵的、啊、所以啊这个禅宗的祖师啊，六宗派的祖师，他要往生或叫做圆寂之前，他一定要找这个衣钵传人啊，这、就是非常不容易啊，非常不容易找，因为这种根基好的众生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啊。传下去，这个就是要弘法利生啊，辛苦上道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啊，他想要跟他讲，但是看到左右在旁边啊，他也不方便讲啊。他了解众生的根基啊，万一讲下去，大家传出去的话，这个僧团里面还是有很多弟子会讲啊，哦，某某这个居士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因为他本身相当有智慧，他就不讲话了。他不讲话，他已经知道这个根基非常利，非常利的。乃令随众作物，乃啊，这个乃本来叫花语词啊，本来是不做解释的啦。但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做解释，也没有关系啊。有时候师父会把它做解释，乃就是于是，不跟他讲，不跟你讲话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啊、哦，他是于是呢，就怎么样呢？令他随众随。大众，大众就是有出家众，也有代法修行的， 这种的居士在里面，反正就是随众随大众作物啊，作物在我们佛门当中叫做出坡啦。有时候出坡在外面出坡哈，说劳作啦，劳动做一些劳动这一些啦，啊、哦，大部分都这种事情啦，就是啊，去哈、啊、去做事情吧，啊，去做，这样子啦，修修福报啦，这样子啦啊，然后到那边去做一些啊，这个劳动劳作这一些啦，出坡等等工作。哦，你看我们这个卢慧能哈、哦，他还是不放过我们五祖弘忍大师呢，他继续问下去耶。看看根基是这个样子啊，啊，如果有人来这边跟师傅讲话的话，师傅跟他讲说好了，你就到厨房去帮忙嘛，他就马上去厨房帮忙了啦，对不对？他哪会说留下来说，哦，启和尚，弟子自心长生智慧，不离自信，即是福田，为审和尚教做何物？这句话可能现在还没不会被打了，师傅叫他去扫地，他就去扫地了，叫他去厨房，他就厨房了。了解吧，现在重视的根基啊，越来越多这一种的、啊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这个慧能啊，这个起怎么叫起呢？这一般的起啊，就是啊，我们一般讲啊说啊，就是由下往上啊来陈述某些事情啊，就是由晚辈对啊对这个没有长辈啊，或者是属下对长官啊，或者是一般的官员对皇上等等啊，由下往上。一种陈述，一种禀告某些事情叫做起，哎，有时候我们呢叫做薄啦，也叫做白啦。你看我们经典里面讲的没有，白佛眼有没有，是那个意思啦。他说弟子呢，他也自称弟子哦。这个时候他连皈依都没有啊，他只能听到没有，听到在客栈听到这个有人在念《金刚经》而已，他当下就开悟了，他大概知道这个佛法的大义啊。所以他连皈都还没有，他的自称弟子啊，弟子自心长生智慧啊，就说我的内心啊，长生就时时刻刻的不断的这个智慧一直好像泉水一样一直涌出来，一直涌出涌出智慧啊。因为他听到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当下已经坦白讲，他已经可以说啊，明心见性，或者说接近明心见性。他的程度就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这个是一般正常再来人、啊、上上根基这种的啦，所以他一听到他就马上开悟了，所以马上智慧好像泉水一样，好像长江黄河一样流个不断啊，时时刻刻，所以叫长生智慧是这样子、啊。而且智慧怎么来呢？他还会讲哦，当时他都不懂什么自信佛性都不知道的人呢，他开悟可以这样讲说自信就讲到佛性了。你看看这个根基多厉害，这真的是佛菩萨实现的。这个智慧从哪边来呢？就是长生智慧，不离自信，就是智慧从真如本性自信里面这样自然的流露出来的。你看看，这相当的、啊、大菩萨的根基啊，真的是乘愿再来度众生啊。即是福田，产生了智慧，智慧就是福田啊，智慧是功德。但是智慧的显现出来，这个是真正的所谓大福田，这个功德就是大福田，这个是福田就是福报啦，有智慧它就是有大福报，有大功德它就有大福德啊，因为这个可以让你了脱生死的，可以明心见性的，甚至你明心见性之后智慧就涌现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福报啊，了解吗？所以最大的福报来自什么？来自功德啊，功德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可以让你啊在因里面用智慧去修，可以断烦恼，让你出离三界，往生净土也好，明心见性也好，成就佛也好，成就佛道也好，就是般若波罗蜜道彼岸，这个才是大智慧啊，才是大福田啊。那你叫我去跟你的弟子去那边做出货做这个，没有出来就修不报啦、啊。 那个还不是究竟的福报，那是生命的福报而已，生命的福田，不是真正的了脱生死这种大福田啊。我们人只要了脱生死，脱离三界，你说这个福报大不大？这个还真正的大福报，圆满究竟的福报啊！什么福报能够跟这个比啊？再大的福报都没办法跟这个比，对不对？这叫大福报。贵神和尚叫做何物呢？贵神啊，是不知道。我这个自信啊，长生智慧，这个就是福田啊。不了解，不知道。和尚，你要叫我做什么呢？啊，叫做何物？叫我去做什么？做什么工作呢？啊，才算是啊这种的大福报呢。我这个叫大福报了，有什么比这个更殊胜、更大的福报？对不对？他这样回答。胡子蒙人大师一听，没有错，讲的都对嘞。这下子哦，不想讲又不行，想要讲，旁边人又在跑，众徒众在旁边。哎，想一想，哎呀，胡子蒙人大师的这个内心的宇宙的内心是这样子，内心这样想啊，内心这样想啊，因为这宇呢、啊、就是讲的说的意思啦，或者说啊。五祖波罗大师那是讲很小声，讲很小声也可以啦，讲他没有听到，讲很小声啊，因旁边的徒弟只听到而已啦，讲很小声啊，或者心想也可以啦，说哎呀，这个不得了啊，根性大力，根性大力就、哦、大力根的啦，上上根基的大力根的，哎呀不得了啊，他知道了之后，他更不敢讲了，因为他了解生徒大家的根基啊。你如果赞叹他传出去的话，他名气就会很大，有人可能会找他，找他可能不一定就圆满了，了解吗？哦，而且以他的身份，他是岭南阁里啊，这个文化低落的这方面啊，在这个地方的人啊，他又不是什么啊什么名门望族啊，什么大官来想要出家，又不是嘛，所以怕人家会讥笑。消遣或等等的一个啊、哦、来为难他，他很了解的，所以他不讲话，他就跟他讲啊，汝更勿言啊，汝更勿言的白话就说，好好好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别再说了啊，呀，你去一直叫你还是做物吧，找草场去，你不要讲了，找这个找啊就是道，这个找一般来讲它是有一个花纹的意思的，它是说有一个你有一个动作，有一种动作要做什么动作叫找啊，那我们一般来解释说就是到，好了，你到不要讲了，你到那个草场，什么叫草场呢？草场就当时我们这个僧团一千多人嘛，所以他们啊比较打板，早上啊打板要叫他起床啊或者什么事情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怎么呢，叫养马，要骑着马，骑着马，然后到处去有没有打板，然后请大家起床啊，或召集大众啊。因为当时在唐朝啊，佛法兴盛，皇帝护持这个所谓啊，这高僧大德啊，法师啊，他这个这座山多大，就给这位法师吧，然后这个祖师吧，全部给他整座山的哎。啊，只要祖师级的跟他学到的啊，一直学到的就非常的多嘛，动不动的几千人啊。这座山就给你了，就好像你们这个五级芝麻山一样，啊，这个五级芝麻山就赐给慧生法师，哇，这下子这样开始就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就像这样啊，不过道场越大哦，你的责任就越大了，也没有什么可以说太高兴，了解吗？啊、哦，因为你越大，你责任越大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时啊，当时有皇帝的时代，很多大道场，这些法师也好了，高僧大德也好，都是皇上赐给他的。不只说给你地哦，这片这座山就给你哦，给你去办道哦。不止这样，因为皇帝他也知道他要修福报。皇帝他所以能够当皇帝，他前世也种了很大的福报，然后他对佛法又很有兴趣，对三宝又印象又很好，这个教化人心，他又啊他觉得很好，他也想要种福报。所以当时的皇帝很多都是有亲近这个高僧道的法师的，古来都是这样的，2000年了。 然后不止这样哦，这个道场哦，好，这个道场赐给你之后，他还皇帝还要什么派地方官，你们去就去盖佛寺，给这高僧大德怎么祖师，给这个法师叫弘法利生，还要盖哦，就地方官凑钱去盖这个佛寺，还不止这样，在附近哈、哦、还规定附近这些啊每年缴税的这些啊人民呐、啊、哈、哦，看几户，从现在开始，明年开始，你们不用交给政府了税金了，全部税金交给这个佛寺，就交给这个住持啊，三宝去管理去运用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你看当时那个这个祖师大德啊，这些法师有没有？你看责任多重大，因为我们了解嘛，我们啊这个就是人家供养越多啊，我们的责任是越大，你就必须要、啊、拼死拼活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。抱病还是要办道度众，还是要讲经度众生啊！不是像你生病就不用讲经了，就不用写书了啊，就可以了没有？啊，就可以啊，休息了没有了，一样的。除了躺在那边不会动，那就没办法。只要能够下床，能够靠，能够爬上这个座位，还是要讲啊。行菩萨都是这样啊，哪有那么轻松愉快的？这个就是啊。责任越大，了解吗？就是有时候我们呢，都会这样的想啊。希望我们呢，一般佛门当中啊的弟子都能够这样的想啊，不是他就得到很多了嘛，就哇得到很多啊，很好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然后好好的没有享受哦，啊，办到注重是还可以的，啊，办办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不行啊。你拿越多啊，你就必须要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。人家布施你啊，供养这么多，也是要做福报啊，是不是？也是希望说你能够啊，多写几本书啊，多弘法利生啊，是不是？都这样啊，啊，弘法利生没有说固定一个地方啊，到处都可以弘法利生，平等啊，众生哪边有需要，我们就往哪边走啊，了解吧？所以啊，这个好了，你去养马的地方，当然养马的地方到怎么样？所以我们慧能这个我们的、啊、这个慧能道士当时去的时候还一样啊，可能要养马啦，啊，要洗马啦，包冬瓜那个什么要吃的东西给他吃啦，还不止这样哦，还要退到后位，他退到后位里面去哦，然后还要怎么有个行者跟他一样的啦，这个大概一般都是带法修行或者准备要出家的啦，这个行者带法修行的啦，好，那你是新来的对不对？好，来差遣叫。猜慧能破财踏对，啊，就猜简单，来慧能来破财啊哈，啊那个劈财都叫他劈财啦，劈财，啊要烧嘛啊劈财，踏对呢，这个踏对啊，这是我们一般的米啊，啊这个五谷杂粮它有壳嘛，对不对？啊壳要放在一个地方，啊一个地方可能是什么做的啦、啊、一般都是那以前早期啊都需要那个很硬的那个石头，还用把它啊。打一个洞，那上面放米，那上面用那个造杵啊，用木啊，这样打，把那个壳打掉，就这样，那叫装米的器具，装米的东西啊，装米。这个踏对是这样子，是人踏，是用脚去踏一个跷跷板，踏下去，然后咕，踏下去，咕，就这样一打，就这样子啊。这个是要叫劈柴要踏对啊，这个我们呢。这个如果说你要劈柴，你也要有力量啊。还好他以前是砍木材的、啊，所以他还有力量。那踏对呢？踏对这脚要有力啊，要有力啦、啊。哦，要踩下去，高高的踩下去，他翘起来要打下去嘛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卢慧能啊，当时啊，大概是瘦巴巴的了，啊，大概是很瘦了，体重不够了，啊，踩那个哦，踩那个不够力嘛。所以听说我们啊。这个我们六祖慧能道士，当时这个时候他后面怎么样？他后面他自己啊绑一个石头，因为他不够重很轻，要踩的话踩的话不够力，所以他后面这么有一个腰石就是他绑在了腰有一块石头，那块石头现在不晓在不在啊？不晓在不在？哇，那如果那块石头还在的话，那不得了了，现在是老古董了、啊，没有已经1300年了，老古董了、啊。那这道佛门当中是个宝啊，了解吗？嗯、 所以啊，他这边呢、啊，这个劈柴套队还经过什么啊？经过八个多月呢，还经过八个多月啊，八月雨嘛，八个多月啊。你看看，这个说的程度已经非常好了，几乎已经可以说明心见性了。这种是再来人嘛，趁愿再来的大菩萨，所以他一听他就开悟了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这种是啊，上上根基的佛菩萨世界，高僧大德世界的。好了，八个多月哦。啊、哦，要八个多也不容易的啦。我们现在、啊、如果说有的人要出家、哦、在佛门当中啊，来的话他就想要剃度了呢。啊，或者有的出家众啊，你来的话一个七天呐、啊，七天十天就要被卖价的要剃了。以前师父就这样啊，要出家的时候，佛寺要跑很多地方嘛，跑很多佛寺嘛。这个师父、啊、到一个佛寺高雄啊，啊，在高雄的地方啊。啊，然后大概差不多进去应该是、啊、还不到十天吧，应该好像七八天了、啊。啊，那个住持啊，就把师傅叫过去了，啊，叫过去了，叫过去啊，到他的客厅啊，哈、啊，住持都有他的疗房的客厅嘛，要，他就问啊，说那个卢居士啊。你有没有真的要出家、啊？因为很早在跟刚去的时候，那是跟师父讲过了嘛，讲谈过话了嘛。那第二次叫过去，他的意思说，你如果要出家，就要选一个良时吉日，就要把你剃了。这个当时师父很有智慧呢，我不说来剃，我就给你剃牙了。哎，反正要讲，那师父就知道了，他准备要把我剃出来。我说哦，我说这个。我说老师傅啊，这个我现在哈、哦，这个哈、啊，我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他说哦，还要考虑哦，好吧，你下去吧。我如果说没有考虑的话，这个早上已经安排时间了，因为我们也不能打妄语，乱乱骗他嘛。我考虑一下。我对你都不了解，对佛事都不了解了，竟然七天呢，七八天你就要帮我，你就帮我剃了，这样的。我不是傻瓜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很有智慧，我在研究经典的嘞。他第一次跟师父我们碰面的时候，跟他讲佛，跟他谈佛法，他还说我的佛法比他厉害，比他高啊。结果好，我下去之后，我第一件事情，跑到佛寺他们那个有没有啊？他们那个智客寺那边去看他们的 schedule， 整年度的课程 schedule 里面是。他们这个佛事到底在办什么活动？我先看再说。我要看看你们佛事到底是在法会道场专门在办法会的啦、啊，啊，不知道办什么东西的，还是整年度都在讲经的啦、啊？因为师要的话是一个讲经的法师啊，我不是要人随便你来办法会的，我哪会去跟你出家？我要找一个真正讲经的法师，要不然就是高僧大德、老修行的。以前是要出家的时候，我头脑里面就撞这两个，不是我不管你道场大小，我不管你，就算你三里头马盆都没有关系。经过谈话各方面，因为我们已经至少我们了解，稍微会判断。谈完之后，哦，你是法师，我就跟你出家；，要不然就说你是很老修行的，哎，政治正见的这一种的，可以，一年具足可以待一段时间。这个师父去看那个 schedule， 一看到没有？都没有正式讲经，都是办法会念经的。师父一看，马上到疗房，把火啊宽宽的，把火宽宽的，把火都准备好了。对，准备溜了，但是也没有溜了，溜就不好听了。当时他们有个当家师啊，师父跑去跟他当家师讲，啊，我说那个师父啊，那个哈、啊，你跟你那个住持师父讲一下啊，说我要离开了。我讲的很老实，我说我要离开，我没有讲什么，我说我要离开了。啊，当家师一听，哦，好好好好，了解吗？好好好，那师父骑个破旧的摩托，我就噗就走了，一去不回头，一去不回头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有没有有这首歌吗？真的，一去不回头。我不知道，那道场很大的道场呢，了解吗？在高雄市那个车站的正对面那个路那边呢， 道场又大又庄严，对不对？这种地方的话都是钱多多的啦，地方大钱多多啦，不要紧。你要替我会生活，这个头还也没那么简单呢。你好，人家说啊，一日为师啊，终身为父啊。你替我这个头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你的徒弟了呢，我都对你都不了解。你是佛还是魔，邪还是正，我都搞不清楚。哎，没那么简单。以前要剃师的头多困难，找不到人的，是我自己啊，后来自己有卖他介绍的。我们要求也很高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就离开了，一去不回头了，了解吗？啊，那我们像我们这个有没有？像我们这个。这个慧能大师啊，他还可以待到八个多月呢，算不容易啊。以前是在云友的时候，一个道场啊，待这个大概不到十天就溜了。嗯，所以啊，现在要出家，说在道场里面要经过训练，要经过磨练，还要去一家还要试探，有时候刺激一下，有时候骂他一下。现在还能骂吗？这样不能骂的人根本不适合出家了，坦白跟你讲。resistance 抗压性太低了，没有什么这种经不起这种任何的这种考验，这种出什么家？坦白讲，没资格。出家是要吃苦的，修行度众是要自无量苦的，要有这种观念。当时我们就这种观念，因为师父以前都是看高僧传的，看历代高僧怎么修行，怎么出家，啊，怎么苦的。包括显教、密教，师父都看了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根基算很好的根基了。我看完之后，我就知道我要该怎么修。稍微被他讲几句话、骂几句、处罚、打香板、跪香，干嘛就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你走吧。所以，什么师父到现在还没有半个徒弟，是这样来的。不是没有人跟师父出家，有啊，都人重啊，了解吗？哪都受不了啊。到山里头找师傅要出家，我说好 ，very good， 坐下来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这边没有米哦，我连米都没有啊，啊菜呢也没有菜，你怎么过啊？我说某某人呢、啊，我带你去路边看了、啊，山路边，啊，我说那个菜，我还告诉他什么菜可以吃，你不要给我乱拔包子毒药毒草给我吃，都吃死了的。什么菜，我们山里头到处都有。我们乡下人都懂得菜嘛，啊，这什么怎么菜？你呀、啊，你这啊，每天只吃中午这一餐而已啊，其他都没得吃，连糖果什么饼干都没有，因为没有人供养啊，是不是？上林头那有人供养，什么没有啊？啊，讲完之后没有，然后我吃了什么知道吗？没有米，有那个什么米粉呐、啊，米粉这里的，哎，不能叫米粉，米粉对了，是米粉。哎，有时候有米也吃完了嘛，就这样子嘛。哎，他去的时候好像连米都没有，哎，有的话好像呢，有时候没有了。那去的什么菜什么都没有啊，中午吃那一餐，一般人哪能够受得了？受不了你就不要出家了，要不然就跟别人出家了，更卫生好就出家，就是要这样。结果没有几天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有人早上起来，师父一看，这个人怎么奇怪，怎么没看到这个人呢、啊？你看看，不告而别 ，live without a word， 了解吗？离开一句话都没有，叫 live without a word， 无言的结局。师傅现在叫啥吗？到中午到了，师傅还去找诶菜，还不能煮那个米粉，还是什么什么啊，或者米，我自己吃啊，快得不得了，多一个豆腐摊。是不是？我还不是也快乐，还不是混到现在。哎，好多个哦，连中国都有啊。早期还有比丘尼众，要到台湾来什么医治来住的。哇、哦，没有，我南中没有啊，不方便。啊，中国的也有南中来到新加坡啊，有医治的医治法师哦，法师讲经后怎么样？多棒多棒多棒啊！哦，怎么样？我、哦、一定要医治，要跪着拜啊，拜完之后。没几天，这个人也不见了。了解吗？哎呀，所以到现在啊，孤单啊，不是老人了、啊、哈，我们还没有那么老。 不当病人，那什么关系？出家人在精不在多，了解吗？社会上也是一样，公司里面在精不在多，你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公司人越多，公司支出就越大；博士人越多，支出也就越大。如果我们这边人很多，供养很少，到最后我们就没办法奖金了、啊，啊，全部弄给两栖人间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惨了、啊，奖金都不用讲了。所以还是一个人还是比较好一点的、啊、有没有徒弟是无所谓。佛说我们出家人出家不能贪徒弟啊，不能起那个贪念。啊，我旁边徒弟很多嘛，我出去的话旁边都是有人啊，抱抱啊，这个哇，好像好很拉风啊。师父不用，身带自己带，我自己背就好了，我背得很快乐，对不对？有这边重一点的那隔壁师兄呢，还没说啊，师父我帮你背，好、啊、背哪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没有就算了，自己来。我们年轻啊，你看师父像30岁的人吗？差不多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一条龙，了解吗？凡是靠自己啊，老是靠别人，靠不住啊。我们都已经很认命了、啊。走上这条路啊，不要期待别人会帮你什么，你要期待勉励自己，你自己能够为自己做什么，要记得这一点。人心无常，不可靠啊！你能够靠一天两天，靠3年2年，你能靠一辈子吗？你要靠谁啊？朋友、夫妻、父母、子女，有时候都不可靠，只能靠自己，了解吗？佛教徒要有智慧。好，接着翻过来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经过半个多月之后嘛，拼啊拼啊拼啊，怎样啊？劈柴劈啦，踏腿踏啦。五祖弘忍道士有一天呢，主一日忽见慧能啊，忽就忽然间，没有特别的啦。哎，忽然看到他，这过来，慧能啊，吾是汝之见可用啊？这个我啊，有想过，哎呀，你的那天跟我对话，那你的之见呢，还蛮正确的，可用。可用是可取啦，这跟修行明心见性有没有？见性成佛道，哎，不相违背，相契合的喽。你的自在的正确很好哦，可用。嗯，但是呢，恐有二人害汝啊。但是恐怕又有人恶人，你看这边讲恶人，里面都还有恶人。因为僧团里面当时有出家众，还有居士嘛。恶人就是恶心呐、啊，还有恶心呐、啊，想要害他。了解吗？因为呢，如果说啊，你看后来真的，后来那个五祖弘忍道士把衣钵传给他的时候，连出家人都要把他追回去呀、啊。你不给不给就你知道了，不给，因为你还是个居士啊。虽然是没有了五祖弘忍道士，虽然是已经传给你，你第六代祖师，但毕竟你还是居士，还没出家，还是留头发。当时就有出家人追着他，把那个衣钵拿回去，你要知道，那个以前当官的，当那个将军的。四品将军呢，很厉害，那最大，就后面会写到，这都是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后来讲出来的。所以那个五祖弘忍大师很了解，有这个恶心的人想要害你呢，遂不与汝言呢，遂这个于是啊，于是我就不跟你讲话了，不跟你谈话了。汝知之佛，你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慧能答说啊，你看看。弟子一知失意，他这个不能乱讲、啊、这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什么？他也知道，五祖弘忍大师了解有这个恶，怕恶人会害他，所以他不跟他讲话。然后啊，那个这个我们卢慧忍太了解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意思，所以他也是乖乖的，好了，是不讲话，他也就去啊后院呢、啊，去那个地方、啊、去做这个杂物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讲说，弟子一知失意的，这个叫什么？知道吗？这就有点他心通啊，他心通，一种以心印心啊 ，my or my 啊，了解吧？已经知道了，就代表这个我们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卢慧能啊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当时已经相当的开悟了，他已经能够了解。那后来这后面又会写到，五祖慧能大师的意思他也懂，他约他们上个班的，约他有没有？子时约他来到了。到了五祖弘忍大师那边，他都还知道，代表他已经相当的程度了。这个佛菩萨实现的真的是这样。弟子一直也是了解师父的意思，你的密我了解，所以不敢行至堂前啊。 醒着的走，所以我也不敢哈、哦、走到这个堂前。什么堂前呢？遇到前面下一段的解的说法，这个堂就是我们五祖弘忍大师啊，他自己会客的地方，休息的地方。因为一般来讲啊，一个法师一个住持有没有，他都会有一个有没有一个，比如他的一个疗房，就是睡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走出来就是客厅，这是客厅，这是会客的地方，这叫厅堂啊。啊，会客啊，他自己休息的地方。这个在啊，在沙巴就有啊，啊，在沙巴啦，在啊紫云寺他们就有这个，他们就有这个，这个地方他们叫长老寮啊，长老寮啊，他们是姓盖啊，他们姓盖的佛寺啊，他们这个长老寮就是这样，里面是一个套房。然后一个门走出来，没有，就是客厅会客休息的地方。如果师父常，就师父每年大概差不多10月、11月份会去那边讲经嘛，每年会去一次啊，一次这样子啊、哦，到那个地方去，一般他都会安排师父住那个长老寮，很大哎，一个主卧室，然后一个主卧室套房，后面客厅更大。除非他有别的法师了啊，别的法师会住在那个地方，否则师父去的话都是安排住到这个所谓长老寮里面。长老听起来好像很老，对不对？啊，好像很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师父这么年轻人，我是年轻人吗？这么年轻的住那长老寮，怪怪的。因为你进去，他们这个长老寮啊，好像师父很老的样子，这样子是不是？你不觉得师父越来越年轻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要运动。运动才能够这样保持这个身材啊，保持你那个精神啊，要运动，大家也要运动啊，要运动啊，啊，运动身体才会健康啊，了解吗？啊，运动是很重要的啊，好，否则的话肚子越来越大啊，对不对？脚越来，这腿越来越粗啦，要变这样啊，毛病一大堆啦。嗯，到时候想要减肥都减不下来啊！再这怎么减？怎么减？肚子腿还是这么粗啊！走起路来的话，左右摇动啊，上下摇动啊，地震一样啊！啊，小心一点啊！所以啊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觉啊！令人是哎呀，好让大家都不知道，不敢活啊，这个不去就对了，我不敢去。你去怕人家误解、啊、因为我去的话可能五祖弘忍大师看他会被叫来问话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连这样他都这样都不给人家知道，好了，在后面就这样拼了，没有做了八个多呀，你都经常去五祖那边了、啊、等一下这个旁边都有那个地址嘛，人家传出去啊，了解吗？我们人嘴巴是很守不住的，叫你不要讲你就偏要讲，我跟你讲以后我就不要讲了，跟你卖功你都别讲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讲哦。啊，你就去跟别人讲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讲哦。一个传一个，大家都说你说你不要讲哦。到时候很多人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家嘴巴是守不住的了。思维今天了解了，所以这句话以后是不要讲了。你不要讲啊，你不要讲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想要下手都很困难。了解吧。菩萨行道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办法，了解吗？很困难的、啊，很困难，说做得很圆满、啊、所以有时候啊，无奈的、啊，了解吗？啊，总是啊，随缘就好了，到最后随缘。所以啊，说就是不敢行的堂前，令人不觉，哎，大家不知道，哎，只有他跟啊，只有他跟五祖弘忍大师两个知道而已。你知我知的，哎，好，接下来有一天呢、啊，来哦，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呢，就唤诸门人总来啊，唤着叫诸门，诸是所有，门人就是门下弟子，在这边所谓的依止学道，这些啊修行人或出家的，你有出家，全部都来，啊，全部都过来，门下弟子的。啊，那这门下弟子在这个地方啊，是不是会有在家居士是不了解的，这边并没有写啊。一般我们如果以出家僧团来讲啊，门下弟子一般来讲是讲说 都是出家的啦，出家众，因为这样传，现在传一波的嘛，传一波的话，一般正常佛寺里面都是出家人嘛，是出家的。啊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也讲说有居士嘛，六祖慧能大师里面也在这边嘛。如果照理讲的话，我们传一波一般都是以优先出家众。